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早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发。在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故事这个主要栏目之前呢，刘发也简单的跟你聊聊天。最近呢，刘发自己就觉得信主这件事啊，真还不是我们一信了就很多事情解决了，而是需要我们每时每刻每一天，然后甚至是一生之久呢，要来操练的一件事。所以一些时候呢，也听过一些牧长或者前辈这样开玩笑说，信了主之后一段时间才认得，哦，原来没得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原来后面的路还很长。其实很多的人生体验也是如此呢，就比如说成为父母这件事情，当真正的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啊，这个事情才刚开始，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旅程就在前面。当然，抚育一个孩子呢，是一个旁观者，当然也是亲身经历者的角度来看到一个生命的成长。而我们自己呢，信主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神的跟随者，这个过程呢，是我们自己生命成长的历程。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观察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不管是通过读经祷告与神的交流，还是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的沟通，或者是自己不断的思考在信仰上的困惑，并且寻求一些答案，这些每一个过程都像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历程。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确实就从此重生了。但是重生以后，这个生命确实也是需要成长的，也是需要各种各样的养分来喂养，以至于我们能够慢慢的成熟。我们要从一个属灵的婴孩慢慢的成长为一个属灵的小朋友，慢慢的越来越成熟，长大成人。但无论如何，我们的天父上帝总是在我们周围，以最最温柔慈爱的眼光注视着我们，也都在我们的困难的时候与我们同在，拉着我们的手度过这些艰难的时刻。很多时候我们未必能够感受到他在我们旁边，但是实际上他的同在是一个真真切切的事实。我们常常感受会觉得自己好像一无所有，甚至会觉得一无是处，其实这都是谎言。不是说我们的感受不真实，而是说我们要相信这些东西都只是暂时呢，而主耶稣已经应许了给我们该美好的未来。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信徒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0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新故事，
欢迎来到新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本书将戴德生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次呢，我们就讲到了，在1870年，戴德生面临人生中极其大的失去， 写使儿子神母花了差结合去世。好了，又是新生宝宝努厄，嘎嘎出生13天就夭折了。而玛利亚也在身心虚弱的孕差期感染了差结合，在7月底离世。这对于带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大带的深夜深知，玛利亚回到主那里本是好的无比呢。他也洗了地上的劳苦，回到主那地等待他们在天家重新的相聚。而带的深也在孤独大中更多的来亲近主，继续奔走前面的路。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读《至爱中华带的深传》第34章，标题叫做爱是不嫉妒。
恶毒烈的心，迎接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内地会的工作进展甚佳，哈昭新乡的教会有15名华人受洗，那时教会的人数已经达到了67人。瓦利群在4章的乡镇开设了4节布道所，有定期的聚会，也有7位全世界的中国传道人或圣经的分发者都归他来监督管理。麦考迪呢，则不断的开办查经班或布道训练班，把主来训练中国的工人。这些中国同工常到华人家中去探访，或者是在超馆里面与人谈到传福音。有的时候呢，是麦考迪陪同他们一起，有时候只有这些华人同工他们自己出发。哈章的副长尼在罢休方面别出心裁，也很成功。带着张来访的时候，副长尼姑娘便带着他参观了学生宿舍。一间长长的房间有7个床铺，一边排着一行露毡的床供学生躺卧，另一个角呢则是老师的床。每个学生有2个小柜子和1颗墙钉用来挂东西。副长尼姑娘告诉戴德山说，这些孩子们都是自己清理房间，也自己洗衣服，我特别雇了个老毛子替他们修补衣服，有时也帮忙熨烫。他为人很好，叫做亚妈。我每天呢会给他4角钱或8个铜板，他的食物呢就自己负责。他有早上工作至下午5时。昨晚呢有一个学童要求受洗，其他几个也希望能够成为基督徒。据瓦利清的估计，哈昭教会的会友当中啊，至少有50人以上是受了富珍妮姑娘的影响而信主呢。除了繁忙的校务之外，珍妮也常常到城中各处做探访的工作。在1871年初，戴德山认真的考虑回英国一趟。一方面呢，布加夫妇也是不断的写信催促他会给他一些忏悔相关的事宜，也可以跟支持奉献者能够直接的会面。另外呢，更是需要来看望一下他那3个在英国茁壮成长的孩子们。其他内地会同工也到了休假的时候。此时傅占宁的父母也不断的写信提醒他，当初他只是答应了到中国工作5年，所以那时呢，戴德山决定跟傅占宁一起呢返回英国， 同行呢还有毕道山夫妇。因为毕道山的解开审查，恐怕少不住夜热超生的小姐旗号，所以呢他还是决定返回英国。后来呢毕道山也康复了，40年后才在中国去世。不过由于戴德山还有很多工作在身，比如说他要负责接山，于是他就迟迟不能动身离开。他在5月的时候替美国领事夫人接山之后，到了7月又要为祝明亚夫妇的出生婴儿接山。出生的婴孩叫做祝卡宁。祝卡宁扎到以后也成为了内地会的领袖之一。戴德山写信给他亲爱的孩子们说道，我已经把我的风情买到了，确实用来完成介绍的工作，以纪念你亲爱的妈妈。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弹着风琴，我弹了一些你妈妈喜欢的调子。麦考蒂和傅振妮从杭州到湛江，和戴德山商定计划。麦考蒂将夫妻傅振妮在杭州的工作，而傅姑娘则会回到上海和毕道山一家会合，随后就与他们一起同船回英国。中国内地会的干事则是由费朝礼来担任。原本呢，这样的任命也是希望能够戴德山随时可以抽身写信返回英国，但是因为各种的事务还是拖慢了行程，他们最后还是一起同行了。后面还加上了负责印刷工作的中国基督徒李兰峰。戴德山和2岁半的儿子小查理一起乘船沿长江往上海。跟他们一起同船去上海呢，还有天主教的神父石清格，他们也是在当时的亚洲教案的事认识呢。戴德山对这位石清格神父的印象是诚恳而亲切。他又说道，这位石神父对中国信徒的感官真是跟我相似呢。天主教在中国的工作比基督教开始的比较早，他们的方法其实也跟戴德山是一样的，深入到中国内地，然后他们也清晰呢跟商人团体完全的划分开，并且也穿着中国的服饰。在他们的航程当中，毕道山的身体不适，而毕太太则需要照顾孩子们，也不能分身。结果呢，戴德山和傅振妮就有比较多的时间更多谈论事工上的事情，另外也会有更多轻松愉快的交谈以及祷告的时间。而且在那个时候，他们不再苦于中国事工的压力，也能够一起放松下来，轻松愉快的享受一些旅程。戴德山慢慢发现自己爱上了珍妮，并且向她求婚。这是玛利亚去世已经过了一年多，在当时而言，这样的感情发展不算于过于急促。况于那时的死亡率很高，在配偶离世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又继续再婚也是常见的，而且更不用说在异地传教的事工也是需要很多的陪伴和同工，而且小孩子们也总是需要照顾着呢。那是戴德山39岁，傅振妮28岁。搭船经过红海时，戴德山写信给振妮的父母，他说道，我不是请你们要舍弃女儿，而是请你们能够从心底里也接纳我。戴德山又说道，他也觉得快乐，因为他的爱得到了完全的回报。戴德山和傅振妮无拘无束地谈到玛利亚，戴德山当然永远不会忘记他，而振妮也十分敬爱玛利亚。两人之后也常常谈起他，一点也不感到尴尬。戴德山也写道，亲爱的玛利亚也向我表示了他最后的愿望，他说如果他真的被神接去，他也希望我能够尽早再婚。我知道我对他的爱 不会改变和接受，我是绝不可能在三五年间就忘记他呢。你不知道我爱他有多深，很多时候他的影子还是萦绕在我的脑海。亲爱的珍妮也不会希望我把玛利亚忘掉。珍妮在我心里有他的位置，因为他也很明白他的爱是没有嫉妒的。1871年9月21日，船抵达了法国的马赛，他们先乘火车到巴黎，四天之后便抵达了伦敦。傅珍妮的父母对戴德生说，我们可以答应你们两个的婚事，但是得在珍妮回家一年之后才能成婚。当然其实那时并没有任何外部的法律规定他们必须要尊重这样的吩咐，但是当然他们也愿意遵守父母的期待，也不愿意违逆双亲。于是珍妮也非常认真的甚至流泪的央求父母，戴德生也希望能够说服他们。不过呢，傅太太倒是说，我之所以反对你们过早结婚，是因为你们两个人现在的健康都不是最佳的状态。由于傅太太并不是在原则上坚持两个人要一年后才能结婚，傅先生原本也不是强烈的反对，所以呢，在最后的交流沟通之下，他们的婚礼还是顺利呢，在1871年11月28日在丽晶教堂举行了。结婚之后，他们没有度蜜月，就直接回到了伦敦的麦德梅公园路64号，跟孩子们一起同住。那时候，布加夫妇的健康状况都不大好，而且布加先生受到特别的困扰。那时，他介绍了一种神秀姐姐已经有一段日子，认为有些非基督徒死后不至于受到永远的刑罚。圣公会、浸信会以及弟兄会都把传扬这种观念的人驱逐出会。如果大家知道布加是赞同这种姐姐呢，那么支持内地会的正统派信徒一定会表示不满，甚至以后可能也不再援助内地会。布加为内地会鞠躬尽瘁是铁一般的死事，但是他确实在公共关系方面一直做得不甚好。他编辑不定期报，刊登内地会传教士的消息，几个内地会的宣教士。他的编排有序，但是风格比较矮板乏味。他自己也晓得不是这方面的专才，所以也请戴德生找人接替他这个工作。1872年1月初，戴德生在佩兰路6号租了一座新房子，离纽惠顿格林不远。旁边呢是田野和一个鸭子池塘。他们全家在1月15日搬进了新居。此后呢，佩兰路6号变成了伦敦内地会的中心。戴德生带着李兰峰到处参加聚会，也跟他参观伦敦的名胜古迹。此外呢，戴德生又间接和指导了准传教士们，而且尽可能亲自呢向捐款者回信致谢。后来他又到了西部一趟，客到巴士德堡，见过迪万穆斯，又在布里斯托的博塞大教会来讲道，晚上呢也在穆勒穆斯家里借宿。回到伦敦以后，戴德生被邀请在麦德梅大会当中讲道，而另一位讲员呢则是美国著名的布道家穆迪。赴会的人极其多，他们大声唱的《飘送飘送福音随风飘送》这首诗歌，然后坐下来听戴德生讲道。戴德生站起来眨一眨眼睛，相当严肃地说话。他说，亲爱的朋友们，风永远不能将这个爱的故事飘送到地极的黑暗之处，一定要有像我们这样的人，一步一步呢要遵循宣教的大使命， 把他真真实实呢带到这些伟德之地。情靠传家来自主耶稣基督的这那爱的好消息。会议期间，一对来自德万郡的小姐住在佩拉路六号戴德山家中，他们是索尔汤姆斯的千金哈利道和鲁斯姐妹。一天午餐后，戴德山、珍妮、布安美和索尔汤姐妹一起来到客厅，站在一张中国的大地图之前，上面注明了九个还没得内地会公认客岛的身份。戴德山就问他们说，现在你们有没有信心跟我一起来下山浮球，请他给我们18个人一对一对呢进入这9个没得福音传道的中国身份客。哈利道和鲁斯向戴德山承诺每天为此事祷告直到实现，然后他们所有人手牵着手由戴德山带领为那位18位行李军来祷告。在戴德山的生日那天，5岁的小女儿玛利亚送给他一份礼物，那是他自己制作的。戴德山把女儿抱在膝盖上，看看他究竟想送给他什么。那是一块小木板，上面插着一只夹子，夹子上呢挂着半个贝壳。戴德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便想问问女儿。于是女儿就说，宝宝，我这个是做出你是最喜欢的船，然后可以带你回到中国去。戴德山听到女儿这样的回应，看到这份可爱的礼物十分欢喜，他继续说，我从来没收到过一份礼物使我怎么高兴或是如此值得我珍惜和怀念。小玛利亚说的极对，因为戴德山和珍妮又开始准备行装重新回到中国的时候又到了。这一次呢，他们留下了一个全面的小队在英国负责内务，由伯安妹接替布加先生的工作，苏亨利呢也就是哈道和鲁斯的兄弟，以及另外一位建筑以及土木工程师胡查理同时担任新成立的中国内地会管理委员会，然后也就是成为伦敦委员会的义务秘书。另外呢还有一些委员，还包括斯库查约翰，他是一家公司的总裁，还有赫维列，他是布拉斯顿教会的执事，以及哈沃道、韦约瑟以及苏乔治。苏乔治呢负责是训练专传教士。于是他们在大后方也有一个完整的团队来支持前线的工作。戴德山也说服了一大批人出任中国内地会的顾问，包括巴纳道先生、还有迪万先生、金尼斯先生、穆勒先生、宾法特牧师、还有威斯托爵士等等。1872年10月，戴德山夫妇回到中国，他们先在杭州停留，珍妮接替了麦卡蒂监督教会，而戴德山则计划在圣诞节过后到杭州以南的各个城镇去探访。1873年4月，珍妮流产，一对婴儿胎死腹中。当然，这确实对他也产生了不小的打击。当然，他也晓得更多的来到主的面前与主亲近，他也很快在主当中得到恢复。在他跟母亲的信中，珍妮如此说道，这段日子确实也是戴德山最焦虑的时刻。那时候珍妮也感动了祷告，盼望五月中能够搬到亚洲，以那个地方为根据地。戴德山下来希望亚洲的中国信徒能够扶起教会大部分的工作，这也是他一直全盘计划当中特别主要的策略。他希望内地会的工作能够本土化或内地化，尽可能接收外国的同工。他最终的目的呢，是每一个省只设立1位监督或2位助理，由外国宣教士担任， 而每一个重要的产石呢，都需要与中国的通工。一些不大重要的地方则专门设人焚化圣经，也有皇人担任其职务。同时他希望也能够在1873年底之前开办一所圣经学校，来训练中国的工人。看到中国信徒增多，而且在传道以及职堂的工作上效率增高，戴德生很高兴。他相信中国教会的将来是寄望在这批中国的同工上呢。他写道，其实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像建筑房屋一样，我看我们这些外国的宣教士就如建筑屋子时所搭的这个斑马的台脚，但屋子建成之后，这些台脚当然是越早撤出越好呢，或者是越早能搬到别的地方越好，以便在其他的地方借助同样的工作。越早的建立呢，也就可以越早的撤出这台脚，以及让这个建筑能够更加稳固，自己开始运营。这样呢，对未来福音能够传到更多的地方也是有好处呢。这样的一种策略倒一直都是内地会发展传道事工的一个工作方针。杭州以及浙江一带等地工作发展非常迅速，最令人鼓舞的是，不但内地会在此地区工作，其他的产会呢也陆续来了。自1864年的太平洋败军之后，浙江省的中国传道人数在十年来已经由15或者20人增至了100人，信徒人数呢也由400增至了1400人，其中呢有100人以上都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士。中国的教会逐渐开始壮大，开始为自己装备，也为福音能够传遍全国而进行进一步的努力。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我心向你歌唱。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生活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读了《挚爱中华》这本书呢第34章的内容，就说到了戴德生也回到了英国，重新的建立浩繁的职业，并且在此过程当中呢，也跟副长尼喜结连理，形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后来他们又再次回到中国，希望能够更多的展开向未得之地传福音的这个使命。尤其在沿海地方，他们所做的工作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稳固，不仅信徒的人数在增加，而且进一步培训当地的工人，这样的计划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那么接下来下一步的工作又会是如何呢？他们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那么之后我们也会一起继续来读《挚爱中华》这本书，你要记得来听。
Shut up.